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曾在囚笼里被法练功的警察；二、那年我31岁；三、让本性的一面做主导。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曾在囚笼里被法练功的警察，正实法慈悲救人。我1994年得法，当时是警察。我和丈夫带着10岁的儿子相继得法，成立家庭学法小组，从苦其心志做人开始，修心断欲，去执着，无病一身轻，到广救众生，紧跟师尊正法进程。走到今天是修炼的第16年，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和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一、到北京正实法。99年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我99年10月进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广场被邪恶绑架，在北京看守所经过连续不断的一天一宿的好几伙警察提审，我就连续的心平气和地讲大法美好，并绝食反迫害，用强大正念清除邪恶警察的迫害，启发他们善的本性。警察说我把他们的人都同化了，就不再提审我了。一天半夜里用吉普车把我拉出来，给单位领导打电话接人，当时主管领导怕影响单位受牵连不接，警察骂单位领导无人性，用黑头套将我的眼遮住，送进一个看守所，好像是北京市郊区位置。看守所的恶警谩骂师傅和大法，我制止恶警打人，送我的警察嘱咐说自己人不允许打骂。因为在审讯室没报姓名，后来警察搜出身份证，经过电脑核实知道我的身份，怕别人知道我是警察，就又给我套上头套，换了地方。恶警将我一个人锁在一个铁笼子里，不给饭吃，也没人看管，空荡的厂房只剩下我一个人，嘴干的裂口子，肚子咕咕叫，950元钱都被恶警抢去了，手表也被恶警抢去了，身份证和钥匙被恶警扔炉子里烧了，也不知道时间身在何处，就感受到超越一切时间空间，舍尽世间的一切，自己身为警察，被铐在囚笼里的非人待遇羞辱，像韩信受辱于胯下，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站在笼子里被法，天黑了，我坐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练神通加持法，渐渐的入境，嘈杂声没有了，饿得胃疼，不能上厕所，肚子胀的疼痛感觉消失了，肚子的气跳胃上去了，胃上的气窜到肝上去了，胳膊没了，麻木的腿也没了，只剩一个脑思维知道自己在练功，身子慢慢起空，离地有1尺高的距离，能有5-6分钟时间就恢复原状，但是感觉自己坐在大垫子上。早上警察到了，看到我之后吃了一惊，3天1宿没吃没喝，没上厕所。警察说不佩服不行，法轮功真有体力，真有刚。第7天放回，真是心性多高，功多高，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当时体悟到就是师尊讲的辟谷法理， 也是特殊环境下采用的修炼方法。那时法学的不精，没有悟道神通，带着不纯净的心，还有争斗心、怨恨心、情的牵动，正念不足，强为的要求自己吃苦消业，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配合了旧势力的迫害。自己从修炼开始至今16年，一针没打，一片药没吃过。即使在吉林市第一看守所里，恶警把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与刑事犯、肺结核咳血的杀人犯，还有其他吸毒抢劫的刑事重犯关押在一起，17个人在拥挤的房间里，不许开窗开门，也不许放风，吃拉都在同一室，自己还得照顾肺结核病人的起居饮食、刷餐具。因为刑事犯不允许结核犯人动用公用物品，凭着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不受结核病菌的侵袭，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6个月，正念走出劳教所。是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救起，呵护我洗去浊身，铸就今身。二，讲真相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我和丈夫同修，通过学法发正念，终于清楚间隔，跟上整体正法进程，互相配合，圆融大法，讲真相。从家里的亲人开始劝三退，凡是我们认识的人能联系过，基本上都能认同大法，退出邪党团队。认识的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事以及家里的亲人的朋友都有真相光碟。由于自己有救人的心，有这种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救人的机会。2005年分别25年的同学聚会，有38人参加，我和另一名同修劝退了35人。今年夏季同学再次聚会，上次退了的同学都带着真相回家。这些年的天灾不断，世人都在觉醒，他们带来亲人的名单三退，还有上次3个同学，再加上这次参加的，一共退了62人。回来同学坐在车上谈论法轮功真相，2个同学大声喊法轮功万岁，法轮功师父万岁。有真相资料我们也要发，当时我就给他2张全球公审江泽民的真相资料。同学说，我看完了就贴我们楼走廊里。丈夫在同事同学聚会，他也讲大法真相，经常把同学同事领回家和我一起讲真相劝三退。有一次我和丈夫同时参加2个婚礼，共劝退40人。我被迫害，开除公职，以打工维持生活，所到之处救人为第一目的，不计较个人得失，顺着常人的执着去救助他们。每到一地，先尽自己所能，多付出，开创正的环境。逐渐的，跟我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做到位了，我就换一个环境，至今已换了5个地方。所到之处，90%以上的人都得救了，得救的人还救了很多自己的亲朋好友。劝退的有派出所所长、管段的民警、国安人员、公安局副局长、律师、党委书记、办公室主任、监狱警察、劳教所的警察、法制科长等。真相广传，在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大连、吉林各地、西安、大庆、徐州、广州、东营、江苏等地发真相光碟和资料。得法15年来，我谨遵师父的教诲，最大限度地同化大法法理，放弃常人的一切执着和欲望，法中修，法中悟。回顾修炼路程，跌倒爬起，历尽磨难，使我成熟，超常地体验了转法轮中师尊所说的多种修炼状态。 万古机缘，浩荡佛恩，只有精进，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以致带动自己本体欲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有幸成为大法弟子，越最后越精进，再精进，感谢师尊慈悲苦度。
下面请听甘肃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那年我31岁，风雨十二秋，师尊呵护我走在神的路上。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同修好。看到每日明慧网上同修们鼓励参加法会的文章，我想风雨十二秋有太多太多的修炼经历需要写下来，不是证实自我，而是让历史记录下伟大师尊传法的苦度与操劳，大法的伟大与神奇，弟子沐浴师恩的幸福与感激。一，乱世得法复归途。我是199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书摊上得到了转法轮，只觉得是一种高深博大的气功功法，但当时我没有重视，只是在我为人生为事业苦拼的疲惫不堪时，会不由自主地从书架上拿下来读。由于自己悟性差，没有更进一步学法，只觉得此书太好了，教人做好人很正很正，所以只当气功练，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珍惜大法的稀有难得。由于工作单位在小乡镇，没有听说周围有练功的同修，慈悲伟大的师尊珍惜我们与大法的万古机缘，事隔不久把我和妻子从乡下调到市里工作，这样我和妻子才有机会接触到大法弟子。本单位的同事都说，你们夫妻俩能从基层同时调到市里，真是有福之人。得法后我们方明白，是师尊为了弟子能接触大法，接触同修的苦心安排。1998年5月，我真正认识大法，下决心今生兼修大法，随师回家。得法后我看淡了名利，但工作却比原来干得更好，不记名不求报，心里也亮堂了，用真善人要求自己，善待他人。工作之余和同修到周边地区弘扬大法，把大法的福音传给世人。那段日子是多么的充实愉快，每天都沐浴在大法的洪恩里，集体学法练功弘法，生活在大法这块净土里是多么的惬意啊。二，风雨不迷途。1999年720，中共与江氏流氓集团迫不及待地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下了黑手，师尊被诽谤，大法被诬陷，一亿大法徒被邪党用各种方式迫害，一言堂造谣诬陷，迫害逐日升级，散毒毒害众生。我内心经历了迷茫痛苦后，与妻子于1999年12月26日左右，带着还师尊清白、还大法清白的上访信，踏上了去北京证实大法之路。为了不株连单位，临行留下了辞职信。在天安门广场，参与了见证千千万万大法弟子冒死上见证实大法的壮举，那血与泪，泣天地，惊鬼神。我们后被单位和地方接回当地，我被关进死刑犯的号子里，警察想让重刑犯人迫害我放弃修炼，但我向犯人讲善恶有报，讲大法的美好，用我悟到的大法法理教他们从内心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好多犯人被大法纯善的法理所折服。一个犯人说， 我要是早知道这些理，就不会进监狱。一个年仅17岁的小男孩，由于和别人打群架，打死了人。听到大法真相后，天天要我给他讲大法的美好。他在狱中立下誓言，今后一定要做个好人，用自己的能力回报社会，赎回他犯下的罪恶。一个黑社会般等级森严的好事里，最后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人人关爱，没有了打架争夺，变成了和平耗子。最后狱警找我到值班室偷偷问我，他们真的没打你？我说没有。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并说一个所谓的严管耗子怎么会变成和平耗子。我没说什么，心里知道都是大法的威力。我常想，如果没有邪党的迫害，这些迷失的生命能够自由地听闻大法，重塑心灵，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再恶的人都有善的一面，而大法法理就是正人心的天法。后来我被中共非法劳教了1年，在劳教所里，我仍然坚信师尊，坚信大法，走到哪儿把大法的真相讲到哪儿。恶警不让讲，我不理他们那一套，本着善念告诉每一个有缘人真相。特别是自己从小到大没干过什么重活，邪恶就采用肉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的办法，白天是最累的活，晚上又是邪党的训话、学习、洗脑、站军姿，变着法的在精神上迫害。我时时感觉很累、很压抑，加之自己一直是常人中的先进劳模，在掌声与鲜花的人生顺境中，一下子步入那炼狱般的生活，那落差真是苦其心志。但我就是信师父，信大法。每当我体力透支干不动活时，总有警察要听我的思想汇报，我就借机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修炼的心得，直到收工。其实都是师尊的呵护与超常安排。看到昔日的同修在严酷的环境与压力下妥协或邪悟，又去帮助邪恶转化其他的大法弟子，我很伤心。一次恶警安排他们和我谈话，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讲了师尊的操劳与苦度，讲了师尊为众生的承受，一一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让他们珍惜大法的机缘，希望他们对得起师尊的救度之恩。下午出宫时，看到邪悟的同修们齐齐地站在劳教所的院子里，一个吸毒人员说，法轮功反弹了。为了能学法，大法弟子私下里把各自会默写的经文写成小纸条，互相传阅，晚上在被窝里背下来，一有空闲时间就回忆转法轮里的每一句法、每一个标题、每一讲的内容，经文里的每一句法，哪怕只记得一个标题，不论白天黑夜，在心里一遍遍的记背。伟大的法理坚定着我的正念，引领我走过那严酷的高压岁月。那时邪恶为了转化我，常常半夜2、3点把我带到另一个监院，逼我放弃修炼大法。我牢记师尊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以及纽约法会讲法中的法，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每一次都是对他们讲完真相，解答完他们的问题后，那种窒息凝固的气氛就没了，我平安返回。一天晚上，我被叫到恶警值班室，进门一看，桌子上放着一副手铐、一根绳子，恶警阴沉着脸说，让我想好，一定要转化。我稳住自己的心态，表明就是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有问有答。最后恶警诉苦说，由于我，他们被扣了几百元工资奖金。我说，我们修真善人、做好人被无端的打压，为了世人珍惜大法，免于对大法犯罪，去北京上访反映真相，却被关进监狱、劳教所，家庭蒙难， 每月损失了几千元的工资，还不算福利。我们都没说什么，你们因为害人损失了那么一点工资还叫屈。最后他不但没有动恶，还给了我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我知道这是师父奖励我的，只要在磨难中我们信实信法，就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1年4月，表面看是同修不注意电话安全导致我被绑架，向内找是我从劳教所回来后没有加强学法，放任了色欲心、安逸心，没有继续给周围的同事及众生进一步讲清真相。第二次他们说劳教我一年，在往劳教所的路上，我和同修讲着大法的真相，发着正念。到劳教所时雷鸣电闪，我俩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恶警不甘心，又电话联系，还是拒收，气急败坏地说，你们坏的人家都不收。我暗暗高兴，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书中说过，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返回到看守所，自己又起了欢喜心，怕吃苦的心，想尽快出去的心，没有向内找解体这些不好的心。3天后又被甘肃省610协调关入平安台第一劳教所。此时劳教所的恶警变得更加邪恶，变本加厉地迫害大法弟子，除了白天的苦役，晚上的精神摧残，还从我们的衣食住言行方方面面找茬迫害。有的同修被靠在铁床架上蹲不下站不直，有的被围攻毒打，有的24小时不让睡觉，一遍遍地念诽谤大法的书给大法弟子洗脑，罄竹难书中共邪党的罪恶。我们在那恐怖高压的邪窝中证实着大法，兑现着史前的誓约，护卫着大法，救度着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同修们风雨同舟，凭着对大法的正念与正信，一直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前面，上访发真相，做插播，建立资料点，多么好的同修啊。和我一同非法关押过的2名同修却被恶警迫害致死。每当我回忆这一幕幕，泪水如注。伟大的师尊，伟大的佛法，造就了千千万万多么伟大的弟子。这些同修对法的坚定令邪恶胆寒，当我们整体做好时，劳教所那一套邪恶的机制立时崩溃瘫痪。3，师尊呵护，危难中大法的威德显。2000年7月，我与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再一次去北京证实法。为了破除邪党对地方对单位的株连迫害，我不说姓名，被关押在北京崇文门公安分局看守所。我不被监规，恶警发动号室里的犯人对我滋事挑衅施压。深秋天气渐寒，别人都穿上了秋衣秋裤，我仍穿着上访时的短袖短裤。整个监视的犯人都在恶警的操控下参与迫害我，不给我一点点吃穿用的东西。一天，恶警将我叫出监视，用电棍电击，一时我不知如何应对。突然恶警边电击我边说，被你师父的经文就不痛了。当时我就悟到是师父借这恶警的嘴点化我，我就在心里一遍遍地背着师父写的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那恶警专找我的大动脉神经敏感的部位电击，但我不觉得有多难受。那电棍很快就没电了，恶警拿给我一本大法书，骗我说他也是修大法的，让我识时务地放弃修炼，说出姓名和地址。我翻开书看到了师尊的法相，师尊那慈父的目光看着我， 眼神中传出关爱、呵护、慈悲的微笑，鼓励着我。我正念倍增，泪如泉涌，传递给我的是师尊看到弟子做好时的欣慰，对弟子走好走正的期望。40多分钟后，我回到监室，一个犯人开口骂道：这帮畜生，看看把人打成了这样。这时我才发现，我的两个胳膊腿被电击灼伤的疙瘩上垒着疙瘩。犯人们看到我对大法的坚定正念，一改常态，拿来了西红柿等吃的东西，并从此不配合恶警，在各方面关心我，帮助我。当我被单位和所在地的公安接走时，所有的犯人齐齐地站在地上向我道别，那场面连恶警们都感叹，他们只知道打压人，不懂得真正的教育人，只有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能用法理让人动善念，让人见贤思齐，启发人的善念，回归人的本性。12年来的迫害中，不管多恶的人，在我用大法的法理感召下，最后不但不配合邪恶，还力所能及地保护大法弟子。在狱中黑窝里帮助给同修传递经文，一起背诵红吟，成了朋友，得救了的无数生命沐浴着师尊的洪恩。劳教所里的迫害五花八门，我始终抱着一念，信师信法无所不能，无坚不摧。有一次，劳教所里组织看诽谤大法的电影，我坚决抵制不去观看。对大法弟子迫害心狠手辣、极度残酷而出名的恶警李振刚，把我叫到办公室辱骂，准备对我下毒手。我心中默念《红吟二》：秋风凉。邪恶之徒漫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巨大无比，眼前的恶警渺小的不值一看。他愣在那里，邪恶的气焰没了，满眼的恐惧。我在心里正念不停，正视着恶人的眼睛。从那以后，李振刚不敢直接迫害我，就指使吸毒犯包夹折磨我，让我每天待在墙角，不准自由走动，并让两名包夹轮换给我读诽谤诬陷大法的书。我想，你们说了不算，一句也不听，闭目发正念，他们坐不住，一会儿走的走，躲的躲。发正念让所有参与迫害我的恶警现世现报。当晚恶警聚集喝酒，没喝多少就全醉了，全都吐了，以为是假酒，为难受了一星期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恶警6个月不让我出去，也不让家人同修与我见面。我每天就是背法发正念。邪恶迫害气势汹汹，面对生死，我视死如归，写了一封遗书，突破封锁，寄给我的同学。信中我首先讲了大法的美好与红传，其次讲了自己在狱中的处境，大法弟子所遭受的种种迫害，告诉他如果听说我跳楼自杀或病死，那一定是被恶人迫害死的，请将遗书交给我父亲。那是我当时的境界，邪恶怎么配迫害大法弟子呢？怎么能被邪恶迫害死呢？那年我31岁，在那样邪恶的迫害环境下写遗书，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与呵护下，时时要对我下黑手的恶警，6个多月对我无可奈何，最后不了了之。2003年7月，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漂泊居无定所，而邪党610派特务及社会闲杂人员到处找我，监视老家的亲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我没有忘记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更多的众生，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证实大法，讲真相，把大法的真相写在纸上，每张新扑克牌上，笔记本上，到处发放，把大法的美好真相、邪党的流氓本性 用通俗易懂的诗歌形式编辑成小册子，发放到居民门口。那时接触不上同修，上不了明慧网。师尊见我有做真相资料的心，加持帮着我买了设备，刻录光盘，制作酒瓶，各种真相资料。由于干事心向内找不够，不能及时归正自己，在一次大量用真相币时，被邪恶跟踪到了租房住处。也就在这时，我发现我的房东也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民间特务。我平静下来，向内找，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邪恶安排了许许多多的跟踪人员，连院子里的其他租房户也在参与，大有天塌之势。晚上，我能感觉到邪恶的物质向我袭来，想要围住我。我就长时间发正念，解体邪恶，辗转告诉了家人同修情况，他们也一起加强发正念加持我，共闯难关。凡是我能接触到的跟踪人员，我都智慧地将九瓶共产党和其他的真相资料送给他们看，把邪党如何迫害大法、大法弟子，迫害我和我家人的经历讲给他们。我结束了隐姓埋名的流离生活，堂堂正正地出现在世人面前，用大法的善言善行证实大法，证实大法弟子的纯正、大善、大仁与正气。周围的环境变了，人们头脑中邪党造谣的毒害散了，人们由仇视变为关注，由关注变为关心，爱护善待大法弟子。从迫害琉璃师所开始，我和妻子同修在工作上做过苦力，开过馒头店，摆过地摊，现在经营着一家小店。虽然吃了不少苦，可是我们的内心是喜悦的。修大法是我们终身无悔的选择，我们利用做生意的机会救度众生，传播大法的福音，人们的善念升起，大法的威德不断地在周围凸显。如今我们的生意很好，人缘也很好，常人很羡慕。我常给世人讲，这是我们全家修大法的福报。回头总结每一关每一难，其实都是针对我们的人心来的。只要信师信法，邪恶就动不了我们，就能稳健地走好每一步。师尊的洪恩与苦度无法一一尽数。最后，弟子跪谢师恩，感谢我们伟大的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师恩难报，每念师尊泪如泉涌。感谢所有海内外的同修，让我们风雨同舟，把大法美好的甘露洒遍人间，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让本性的一面做主导，信师信法，勇猛精进。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今天我就把我得法以来个人修炼与讲真相证实法中的一些实事写出来，深知这其中包含了师尊多少辛苦，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呵护，同时也希望同修能有所借鉴。因修炼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接触大法，决心修炼。1996年一个夏天的早上，我正在商店搞卫生，公公手里拿了一本转法轮，说给我借了一本书。当时孩子多又小，商店也忙，把书放那儿就忘了看。两天后，公公说要还书，我想既然借来了就看一看吧。我趁中午没人时拿出书，看着这厚厚的书就觉得看不完，于是和以往一样不自觉地东翻一下西看一下。 突然看到书中写的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的转换形式，还有那个心性尺度，不觉一震。这不和我从小到大的感觉一模一样。哎呀，我以前觉得这些就像做梦的情况一样，从没在意过。原来这是超常的感觉与反应。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产生了，渴望能更多的了解一些。我翻了又翻，当看到这是一部上天的梯子时，我就想，我也要修，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事。一天傍晚，我仰望天空，发了一念，吃尽这辈子苦，我也想修上去。这一念一出，大法中的神奇随之在我身上展现。那大小不同的法轮飞速地旋转，那锅盖大的法轮还能听到声音。打开天目时的感觉和书中说的一样。啊，这一切都那么真切，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走入修炼，我修炼了，那么学法练功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因孩子多，还得做买卖，又没人帮忙，我起早贪黑地忙着，好不容易找个空看书，丈夫看到了连打带骂，从此一件大法书就撕，所以学法就成了我最大的困难。丈夫为了不让我练功，一天三更半夜拿上菜刀要去杀同修，连打带拽的把我从家里拽出来，又强拉硬扯的到了离家很远的十字路口，拦了个出租车。我流着泪求司机快走，又说他不正常，还拿着刀。出租车走了，我又给他说了半天好话，才了事回家。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修炼心得交流会，丈夫突然骂骂咧咧地走到会场，见了我就指手画脚地冲我怒吼，叫快回去。他抓住我就开始踢打，在楼梯上继续乱骂与踢打。等各自骑上自行车往家走时，还是谩骂乱踢。当时两辆车子并列前行，他的脚从前向后踢我的车子，车子慢一下，他横着踢我的车子，车子就顺着他踢的方向蹦一下，照样向前行。不论他怎么踢，车子就是不倒，真是出现奇迹。他边踢边骂，引得路人都侧目注视。我以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求自己，用平静的心态对待他，不与他生气。在家里他待我态度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娘家妈有事儿需要用钱，我没跟他说，悄悄地把钱给我妈用。他知道后，为了让我跟我妈要钱，半个月不出门，待在家里打我，打累了就睡觉，醒了继续打，不分白天黑夜。我身上死皮一层一层的掉，黑青块从来没间断过。后来钱也要回了，还是没完没了的想打就打，从不放松。在这种无休止的痛苦煎熬中，我依旧找时间学法练功，可那个怕渐渐升起，最后就怕到不回家。可是不回家又不行，还有那么多那么小的孩子们在家等我做饭吃。这种怕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就在我非常压抑，无法承受又无可奈何的时候，道法经文来了。我一个人看了几遍。一次我又胆胆突突地回到家中，果然见他又是目光呆凶，言语激烈，重复说着我娘家人的一连串不好。我听着听着，觉得他对我的种种做法不就是无理智的胡闹吗？这不是邪的一面占了上风吗？我这不正是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一文中说的那样，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吗？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就这么一念，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不由得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这么多年我在他家的所作所为，和娘家人对他好的方方面面，有理有据。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他就不那么凶了，一句不吭。突然间，一个笑脸朝向我说：“你还会这么说啊？”从此，我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法引导我走正了，抚平了那个伤痕累累的心。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用法来指导生活。在出现那种情况时，如果觉得自己没错，就可以跟他讲道理，这样家庭矛盾越来越少。这是我修炼中走弯路最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学法少，不会理解法造成的。正念正识法。这几年的修炼，我有了正念。在1999年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中，我坚定的念头从来没动摇过，一定要给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当时来自丈夫、弟弟、弟媳妇、朋友等外界的种种冷酷、阻止、鄙视，我都不动心。我觉得自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真是超凡脱俗，是修炼以来感觉最明显的变化。以前一直不会也不爱表达自己的人，现在越来越有智慧了，不管谁说我什么都能应付，从不妥协说个不练之类的话。当时我一开口就跟人讲大法的美好，自己写还我师父清白的纸条发出去，之后用复写纸写了长篇真相信，一式三份，写好了就发出去。一天梦见一个同修给我看一张东西，还没看清纸上写的是什么，那字变成一排排整齐美观的古代小美女头，那个漂亮呀，真动人。第二天我写完真相信，一眼望去，那纸上的字犹如梦中的美女。师父在鼓励我，那我能不做好吗？后来资料也越来越多，讲真相的事也越做越有经验。2002年，我想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如果要是见到他们，我就怎么怎么讲，一连想了好几天。这一天早上，真的来了七八个公安到我商店，那时我真不怕，我心里就开始不停念师父的正法口诀，并给他们讲真相。甚至对跟踪我上厕所的女警察，我也跟她讲真相。当叫我跟他们走，孩子哭了。临走时，我摸着孩子的头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坐上他们的车，我关心地问他们最近忙什么，又开始了讲真相。下车，他们带我到一个办公室，我说我们都是好人，就开始讲真相。他们围着桌子一圈听，到中午吃饭时他们走了，有几个人还问我吃不吃，我说不吃。就剩下那个像小头似的人，他拍着桌子说我是本市的罪魁祸首。我说你太不了解了，还是找一本书看看吧。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本金黄色精装本的法轮大法，哇，我都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书，就说这么好的书你可保存好了，它是你一家人的幸福，也是咱世人的幸福。越说越顺，我与他们人人见面，没有错过一个人。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心里不停地发正念。后来我丈夫去了，指手画脚地说，要是你真的飞上天让大家看看。我边发正念边说，看你那个样像个什么呢？他一下就软了，什么都没说。我与丈夫顺利回家了。过后那个官员模样的人见我说，我们对你挺好吧，你说你家里能没资料吗？我们一点都没动。就在那一天，听说还有一个同修被抓送到外地，吃了不少苦。通过此事，我觉得这件事是我的心求来的，应去掉有求的心，同时体会出讲真相发正念的重要性。作为修炼的人，遇事正念一出，把任何人能看成是可救度的对象，就能有好的结果。我是个做买卖的，那么商店就成了讲真相的好场所。来买货的人，只要有机会就要讲真相。这些年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真相。中国人买东西爱讨价还价，我就利用这时间讲真相。如果这个人不好好听，那就拉长定价时间或找钱时间，一般都能接受真相，也有个别的根本不听，那只好放弃。在讲真相前，必须了解他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再去讲真相。师父说要顺着人的执着讲，他哪儿打结就在哪儿往开打，最后要让他彻底明白。比如说 一次一个女公安来了，我就发了一念，一定要救了你。就在她选货过程中，我问大妹子，你什么地方工作？她说公安局。我就说，啊，那你准备出差去？她说是到外地开会。我说干这一行的也不容易，看看这几天天气异常的变化，出去要注意身体。哎，你听说过玛雅文化所预言的那些事吗？他说没有，我们干这一行的封闭得很，很多事儿不让我们知道。我就说是吗？那今天大姐就把我知道的给你说一说。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你说是不是？他说是。于是我就跟他讲，从玛雅文化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2亿多年前就有中国共产党亡的石头，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天安门自焚，他越听越爱听。最后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现在世界上移植器官最多的国家是咱中国吗？你知道那器官是哪儿来的？就是法轮功学员的。他的表情非常惊讶，还有这事儿？我接着说，咱们身处这么一个政党，他杀了多少人？那你说老天淘汰坏人的时候，某某党能留下吗？太可怕了。所以咱举拳头宣过誓的都得跟他走，那不就真走了吗？现在不掏一分钱，没有任何损失，何乐而不为呢？我劝你退了吧。他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在你这儿知道了这么多，你真好，谢谢你。讲得差不多了，东西也选好了，买上走了。我就是这样天天坚持讲真相。我发现讲真相讲得越详细，他们才能彻底明白，才能真正的起到救人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会如此的向更多世人去传播。所以我们讲真相不要求快求多，踏踏实实的做到实处。学生、公检法人员都需要这样讲，有时讲的也简单，就从假东西说起，说自焚伪案，再把法轮功的真相讲出来，最后讲三退。除此之外，我还打语音真相电话，发真相信，发资料，挂横幅等等，有空就做，从没间断过。偶尔看到正上电脑的人，就教他们如何上电脑看看真相。几年来，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我顺利地走过来了。大法的威力。去年回家劝公公重新走入修炼，当我说完，他说我脑袋里轰的一下，我决定修吧。从此公公的身体越来越好。今年夏天，因我老家那儿学员少，这几年严重的迫害，那儿几乎都放弃了修炼，可那儿的人怎么去救？虽然我回老家时大包小包的资料袋还有护身符，总归是杯水车薪。我就和同修给我县所有的公安局、派出所写真相信，给村里人邮信、打真相电话。可能是忽略了发正念，触动了邪恶，那邪恶无处不在，群起而攻之。村里的支书、干部们都向我的家人施压，特别是公公经不住考验，马上就吓得求起了别的神。他梦见想求神，可找不到神，就问了一个人，求谁呀？那人指着一边，就求他。他过去一看，是个女的，刚要求，那地就往下陷，他就抱住那女的腿，还是不停地下滑，滑到一个低谷，很可怕的。第二天，公公就给我打电话，我听完后心里特别的难受。他说的特危险，我在外地也不知道那情况究竟怎么样，我感到非常压抑，救人真难呐。过了十几分钟后，我才缓过来，有了正念，立刻向家乡的政府官员和家人与听过我讲真相的人发出强大的正念。你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你们都是来等着得救的，你们一定不能把这一点点希望失去，要善待大法，并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与生命，不管是起正面作用的还是起负面作用的，在这时都要起正面作用。我把心态摆正，正念十足，结果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公公给我打电话后，第二天就病倒了。这一病，村里人都说他活不了了，都拿上东西看他。外村人说他已经死了。丈夫接到老家的电话，也不怕天气热了，在大伏天的中午起身回家，走时把遗像都准备好了。我一点都不动心，发正念一定要让他来我这儿，不能住院，不能让他失去修炼的机缘。第三天，公公顺利到达我家，我和公公一起发正念，一起学法练功，不几天就好了。公公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再一次展现大法的威力。我在修炼的过程中还有许许多多不足没写出来，我相信自己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同修们的相互鼓励下，会越来越成熟起来。不管我们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多少苦难艰辛，不管我们在历史上有多少辉煌与成就，今天要是没有师尊的巨大付出，在这个十恶毒世中，我们怎么能不被污染？生命怎能得救？又怎么能履行实践我们始贤的誓约，助师正法呢？师父再造乾坤，苦度我们，使我们练就成了金刚不动的永恒觉者。在此，衷心地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说一声：师父您好，您辛苦了。我们要在这最后的过程中，不负师尊的希望，做得更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